今天我们请来了 David 周寻达，他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生一路快速晋升，仅用了6年时间就成为了上市公司 Cyngi 的感知部门负责人。Cyngi 最初专注于户外 geofence 应用的自动驾驶技术，例如园区、矿区等，但在疫情期间果断转型了工业物料处理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快速适应了市场需求。在整个过程当中，David 有着少有的从零组建感知团队的经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聊聊他如何招募顶尖人才，管理一支高效的团队，推动自动化技术的边界。你还会听到他关于领导力、团队协作和个人成长的见解。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Spotify、小宇宙或其他播客平台上订阅我们，同时别忘了留下评论。我们非常乐意听到你的反馈，而且每条评论我们都会仔细阅读。本期节目感谢 ThinkMind 的支持，一款帮助你提升自我觉察的领导力 AI 教练平台。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学了很多领导力干货，看了书、视频，甚至找了教练，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那些令人头疼的对话时，却怎么都用不上？或者你是不是总是有控制不住情绪，习惯性的点头说好，然后被逼着匆匆忙忙做决定，事后还后悔？别担心，ThinkMind 就是为你而来。它用先进的 AI 技术帮你察觉这些认知惯性，让你可以冷静自信的做决策、去沟通。Show Notes 里边有注册链接，赶紧去看看吧。
报一下你们公司，然后介绍一下整个 team 有多大。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公司呢是叫 Cyngi，然后我们做自动驾驶，但是我们做的是打造一套 Level 4的自动驾驶 system，但是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车辆上使用。那疫情前，我们很多的 focus 在室外的 geofence application 上面。疫情后呢，因为市场的一些变化和这个一些特定的兴趣，所以我们 pivot 到了 focus 在，叫 industrial material handling。说白了呢，就是在各种工业场景当中，把货物从 A 到 B 的这个转场。或者有另一种专业的叫法，就是 intra logistics。那这当中涉及的车辆就是更特种一些，就是说什么叉车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吧。那我们的公司呢，其实
是叉车跟牵引车是吧？
叉车牵引，对，这种是最多的。然后我们公司呢，就是一直是保持比较 lean 的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所以呢没有超过100个人。然后我自己带的这个 perception team 也不超过10个人。
看我不认
不过呢，就是这个 team 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 personnel churn 其实挺大的，所以呢，比较 OG 的 team 基本上都流失掉挺多的。然后我们实际上是重新换了遍血。这个 team 呢，从一开始就是我从这个通过 roadmap 定这个 hiring goal，然后去搞这个 hiring 的这个 process，然后包括去这个主导他们的面试啊的，都是我一手打造起来的 team。然后进来的时候呢，这个 team 总体来说也是偏年轻一些，尽管不是所有都是 new grad，但是就是都比较偏年轻一些，senior 呢也比较少。就是说，即使是 senior 呢，他可能技术上，比如说，要么有强项，但是它又不够全面，对吧？因为我们这种 startup 类型的公司，它需要更全面的人。那有的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比较擅长 research，或者说专一的这个方向，但是他的落地上的工程他不太行，或者说没太有经验，他没有把握。那这些都是这个 team 的这些成员所需要 hone 的一些个东西，然后也需要他们 adapt 我们新的这些这个 workflow 也好，或者说一些新的这个 project 的范式，那还有公司的一些 expectation。那经过可能2年左右的时间，这个 team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的 workflow 当中，然后变成了一个比较 automatic 的一个反应。那很多从 day to day 的这个 operation 来说，我已经可以 unplug myself。In a lot of cases，就是说，如果 roadmap 没有显著的变化的话，那这个东西是他们可以自己不断持续做下去，并且平时的活儿这个the project management，比如说各方面我们有 establish 一套 framework。我只要很 lightweight 的在一些关键节点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那其他的东西自然而然会发生。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team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现在这个对于这个 team 的 context 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team 是一个不错的 functional team， 然后这些 team 的 member 呢，grow 的也都不错。你看有好，我大概 team 上有两三个都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hire 之后，已经获得了 promotion 了。但是问题呢，就是这个 team 真正能够 stand out 的 rock star， 可能有点少。至少可能以我过往从一个非常 bare bone 的 startup 的状态走到现在成熟的公司的状态，我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比较强战斗力的 team 来说， rockstar 偏少了。
嗯，
那 rockstar 我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首先它有广度，有这个 depth， 有 breadth， 有 depth， 就是所谓的 cliche 的这个 T-shape， 这个人才，对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不仅 automatic， 就也不是 automatic， 就是他能够 self-sufficient， 并且他 proactive。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proactive 不仅是行动上，也是思维上，就是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 proactively 去解决，甚至如果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很可能不在他的 domain 的话，他 either知道自己去 learn， 或者知道 where to seek help。 那这个我觉得这样状态的人多了，这个 team 才能 go above and beyond。 那现在的这个 team 的状态是属于就是说，可能你认为就是 OK， 我可以exceed expectation，对吧？
对，
能很好的运行，然后甚至我也不需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如果你要让这个 team 整体有一个 redefine 的这个表现的话，那就会比较分裂。因为真正这样的，我前面 describe 这种 rock star， 可能我认为只有一个版。所以呢，这是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这个是，就是说，如何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 mentor 个体的角度来说，把那些一个，比如说把这个半个变成一个，或者说把本来没有很 rock 的人把它更加往这个方向去
发展
是吧。然后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说整个 team wise 这个 culture， 就是我觉得这个 team 的 culture 是很不错的，很 healthy， 然后也很积极，大家会互帮互助，也会看到问题会去解决，但是就是说如果要 go above and beyond 的话，这个 team 的 culture 要再上一个层次，应该怎么去达到这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聊。第一个阶段是你怎么从build from scratch 这个 team 到现在这个阶段，
对，
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就是，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聊，就是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我觉得这两趴都非常非常值得聊的，对吧？
好。
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就从 rockstar 这个切入点来说，比如说，在他刚刚开始 interview 这个 team 的时候。你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个 rockstar， 还是说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被培养出来的？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到重点，就是包括你前面有一个提到的很应这个 question 的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 hard skills get you your job， soft skills get you your career， 对吧？
对，
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往往我们能触达的更多的是 hard skills 的东西。
对，
而且即使 hard skill 呢也是总归是有点管中窥豹的，对吧？
对。
那soft skill 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你的这个人是否是 rockstar， hard skills 是个 baseline， 就是你的 hard skill 如果不超过一定的程度，你成不了 rockstar， 对吧？
对。
但是呢它又是充分非必要非充分条件。
对，
就是你到了你有可能离 rockstar 很远，那这个关键就是你的 soft skill。 那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会有感觉有的人可能是 rockstar， 但是如果明显到让你感觉这个人是 rockstar 的，这样的人往往很拿下，就是说你要拿下的难度，对于小公司来说是拿下难度是比较高的。那但是呢还有很多 hidden gems， 就是你看到就是说他的 hard skill， 你可能觉得可能第一眼看过去 hard skill 肯定是过 bar 的，对吧？然后比一般的 bar 还可能再过一些，但是呢你也看不出好像他 like can bring it so much further， 对吧？ 但是他的 soft skill 在这个当中就起到作用，他的快速学习的能力，他的这个 resourcefulness， 他的这个 mindset 会让他一下子 stand out 在实际工作上。
嗯，
那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要来了之后才能看出，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一直的一个，或者说痛点，或者说一个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更准确的，就是说 detect 与 Jesse
啊
Rockstar。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以马后炮的视角来看，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个 Rockstar 了，就是说他当时是，你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他，有多少这三个关键词是在面试当中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关键词是在只能是在工作之后才能看得出来。
我觉得关于 soft skill 和 mindset 其实很难在面试当中，或者说很难保证在面试当中看出来。
嗯，
就有的时候你是看得出来的，你和这个人交流的当中他会就是说不自觉的给你透露一些信息，就是他的这个 vibe 是怎么样子，他对一些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子，他是比如说上班打卡下班，还是就是说 I'm curious about this problem， I'm like passionate about getting this thing built， 这个区别你能感受到一些，但是呢你感受到这些在面试当中我觉得往往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说出来的人当中，就或你是在言语当中或直接或间接的体现这些的时候，你不一定这个人真的是，或者说有的人他是这样，但是他不一定在言语当中体现出来，而你如果又直接去问的话，这种问题是很难得到准确答案的，对吧？他因为纸面上他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吧？一个标准的打引号的标准答案，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应该这么说，对吧？我也高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比较 tricky， 但是呢你还是就是有些特别优秀的你当然是一定是能。
那比如说我们回过来，就是到从你 build a team from scratch 到现在这个点上，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东西会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build team 的这个过程。
对啊，
最重要的三个东西，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公司的 objective， 因为不同的 objective 会导致你需要的人，无论是 hard skill 还是 soft skill 的 tendency 上是不一样。就是如果你这个 team 是成熟稳健的，或者是开疆扩土的，那要求很不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个 objective 这个人很适合，但是对于另一个 objective 这个人不适合。然后同时他可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doesn't matter either way， 但是就是会有这个适合不适合的区别。所以这个上面一定要 align with company objective， 如果不 align 的话，哪怕这个人很优秀，他来的时候他不会开心，你要把他往公司的 objective 上面推也会很困难，你也会很累。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number one 重要的。
Number
two 重要的我觉得是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是这个人本身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这个 culture 和 soft skill 的这个问题。尽管说你非常难判断，但是在有些特别关键的位置，比方说你 hire 的是一个 tech lead，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这个上面就是说你就 more prudent， 这个 prudent 意味着你有可能要放弃一些看上去很 plausible 的。但是怎么说，就是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些 soft skill 既然我们说面试的过程很难去直接的获取它高准确率的信息，这个时候相应的围绕着 soft skill 和这个 culture 的问题在 hire 的时候其实是要留有余地的。什么叫留有余地？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才可以，我可能比较腹黑的说，我不一定完全 promise 任何一个 candidate 你会是 tech lead， 而是就是说把这几个优秀的人招进来之后，或者说有 potential 可以成为的，可能要让他们稍微有一些就是说良性的竞争。对， 这个良性竞争 again 前提是良性的，这个也跟他们的这个 culture 属性有关系，
嗯，
也跟我这个 manager 把控能力有关系，
肯定，
对吧？那这是 culture 的，这个环。第三个就是 skills 的匹配程度，
嗯，
但是这个呢不是说不重要，这个 again 就是 baseline，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到，那就是或者说 skill set 上不契合，硬凹实际上，都是挺大的，
嗯，
除非他真的在 soft， 他的他和你需要的那个 skill set 的 bridge，这个 gap 不是很大，很容还可以 bridge，对吧？然后你有时间 afford to train 他，
嗯，
然后你觉得他的 culture 上面又特别 strong， 他又特别 willing to learn 和 grow，然后他 strong 的那个 skill set， whatever he or she is strong at， she's really strong at，
yeah，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人非常 smart， 那他 learn new things 会很 easy。那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会把这个 hard skill 的这个东西，就是放在第三位来的，而 soft skill 放在第二位，
那 soft skill 就是我根据你刚刚说的，我稍微总结一下，然后你看还没有要补充的。你刚刚说的就是 soft skill， 我们如果把 soft skill 分开来讲 ，soft skill 里面包括什么的话，我刚听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 agency。就是你自己能去解决问题、定义问题、找出问题的这个能力。
对，
这个是第一个。
对，
那还有一个 fast learning， 就是你能很快 pick up， 无论是 new 的 hard skill， 还是说你能 pick up new 的 soft skill 的。
对，
就是这个是可以总结你对 soft skill 下面
最重要的
两个
pillar， 我认为是。它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那比如说你的 communication 要 like decent。你如果 communication 不好，其实即使作为一个 engineer， 你很难走得很远，你的 impact 很难做得很大，然后这个也非常重要。那除了 communication， 当然你这个 team collaboration， 对吧，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你是个独狼，我能力很强，我也很愿意学，我也很能解决问题，但是你就是 like 横冲直撞，这个不接受别人的这个建议啊，或者说对别人就是这个东西指指点点，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喜欢甩锅，finger pointing， 这些都是 reflect。但是回到就是你说的这两个，这个 agency 还有这个 learning， 对吧？
learning， 对，
这两个还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对，
然后就 right after 这两个就是 communication， 然后可能你刚刚还提到一个叫 open minded。就 openness，
对，
你需要 openness 别人的，无论是别人的 feedback， 还是说别人对你 solution 的一些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 openness 其实，也不是很难、很费劲的。就是 generally， 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能够 work with team， respect each other， 然后能够就是这个当中其实是能够好好说话 ，communication 是会知道怎么好好说、怎么说话。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 OK 了。当然。这两个只要他有 willingness， 他有 self-awareness that this is important， 即使他现在的状态没有很好，这个可以 coach。而 agency 还有 learning 这个东西是比较难 coach 的。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从你踩过的坑的角度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从一开始你认为还不错，就是你认为还不错开始得招进来，但你后来发现他跟你刚刚说的那些他不 align，有没有这样一个 case？ 你可以不 name anything， 但是就是，
我觉得首先，我说一个反过来，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只是 above average， 但是他 turn out to be rock star， 这个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那个 1.5 个 rock star， 这个一就是
OK，
对啊，然后就是说反向，我觉得原来觉得很 rock star， 但是end up 也不过如此，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其实我自己没有招过这样的人，但是我看到公司里会遇到这样的人。比如说，Elon Musk 有很多观点啊，是其中一个是就是 PhD 有大部分的 PhD 都是不配的，这一点是 very true， 就是很多的 PhD 可能比 master 甚至比本科的人能。这个要差，而且呢在差的基础上呢可能没有 awareness 他自己差，也不知道差在哪里，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这种人就是会很容易会拖慢这个公司的这个或者团队的这个节奏，或者是造成一些 negative 的。这个是有
的。那我们接下来我想聊聊，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于一些的 perspective change， 无论是对于 hiring 过程 perspective change， 还是对于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就在 hiring 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是没觉得它那么重要，但 turn out to be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点，会不会有？
那我想想看啊，有一个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一开始做 hiring roadmap 做 planning， 甚至那个时候还是主要是 tech lead，然后当然我并没有 manager 的情况下，我是 tech lead 直接 report 给 director， 那这个 team 的 hiring 还是要很多是通过我来 shape。 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没有太有 intention about new grad 和 senior 的这个区别，不是说不知道他们 skill set 的区别，而是没有意识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一个 team 需要这个新老搭配。
新老搭配的 OK。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如果你一个 team， 打个比方说十个人 team 全是 senior， 如果这些人之间 chemistry 很好，没有太大问题
啊。
或者说你这个 manager 威望很高，能力很强，然后你有很厉害的 track record， 大家都服你
啊，
这个相对容易一些
啊。
但是呢更通常的情况下是你没有这样的条件，你有一定的威望，但是 大家都是聪明人，对不对？大家都做 senior 以上 staff， 有些甚至 principal， 对吧？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这个会带来问题，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不可避免的会有竞争。这个竞争会有良性的，也会有恶性。
对，
如果处理的不好，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然后有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竞争，你会 team 内有些无谓的争执。这个无谓的争执呢，不是说这个争执本身有多坏，而是它会拖慢你的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些这个 team 有一些层次，这个问题会缓解一些，不是说完全没有，也不应该让它完全没有，对吧？那不然要么就是 manager 一言堂，要么就是几个 senior 这个
说了算，
说了算，这都不是对的。但是它会让这个氛围会稍微不一样一些，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有了这个分层次之后，大家都有 movement， 就是。很多就我因为主要在 startup 工作，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习惯这种 high growth， 然后是这个就是说很多变化，然后很多的这个 growth 当然不只是个人，还有公司，还有这个各个方。那有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即使是 startup 它也是个 long game， 如果你把它拉上了四五年以上的这个上面，甚至两年，在一个人的 career 当中就已经挺长了，那大家自然而然这个会想到一些，比如说我要升职啊，我要干嘛，我要 comp adjustment 呀，我要这个 equity refreshment 啊，对吧？
对，
这些问题都会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再怎么的，这些 opportunity 不可能是无限的。那如果大家都是一个 level 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先后
啊。
那这个先后呢，你 manager 就会要有 preference， 对吧？那这个当中大家就会有一些，不是说一定会有摩擦，但是会有一些这个 tension。这 tension 不一定是明面上，但是是在表面平静的表面底下一定会有一些，对吧？那这个 tension 有好有坏，坏的是你这不和谐了，好的是大家会想要往上进步，表现得更好。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层次的 team， 大家的 growth 目标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的矛盾就会减轻，同时呢它的竞争又不会完全没有。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 team 上同一个方向有一个 senior 有一个 junior， 这 junior 非常优秀，后起之秀，虽然是 junior， 但是他的很多成果都做得很好，都出得很快。我 team 上就有这样的这个出现一个 new grad 比上一个做了四五年的 senior， 这个 new grad 当然也是 master new grad， 能力很强，虽然是一张白纸，对吧？有很多工作经验缺乏，但是你给他点拨了之后，他学得很快。那出了成绩之后 ，senior 就会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得加把劲，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给这个 junior promote 或者什么。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tension 的问题，因为他是比他的 junior position performed 要 exceed 甚至 redefine 了，我不给他这个加点餐，这个不对，
对对对，是。
所以就是说，或者说我给他的一些 recognition， 我们都不说，因为你 package 可能或者说 promotion 大家不一定知道嘛，但是我给他 recognition， 那个 senior 也不会觉得我好像受到威胁或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但是 possible in all situations， 如果你是一个需要 high growth 的阶段的一个明星，你需要马上出产出，那你可能 can't afford to have too many new grads， unless 这个 new grad 非常强。
好，就是你刚提到那个点其实特别有意思，总结起来就是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要在 team 当中设置 gradient， 它一定有个 pass 一点点可以往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一个阶梯，那样的话就是说你在往上走的阶梯就非常的窄。
是的。我认为这个的重要性有个，就是如果你的 team 比较稳定了，也可能在 startup 当中会有一些稍微稳定一些的阶段，那就会需要考虑一些这样的问题。尽管这可能不是你 build team 的时候的最大的重点。当你在大的公司的环境下 ，corporate 环境下的 team， 我觉得这个会非常重要。因为首先你的 team size 可能更大了，对吧？然后这个大家对这个 career path 的这个追求和需求也会更多更明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去大公司有一大部分就是为了这个，那这个上面就会需要多放一些考量。
了解。那比如说你可以多聊当时就是说你是怎么 come up with 这个 solution， 或者是是在那什么无论是你是 learn from others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渠道，你是怎么，
就是 funnily enough I did not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came up to me， 什么意思，就是
有点意思，
我并不是 intentionally 这样 structure team， 但是呢我发现这个 team 自由于我的其他的一些 decision 而形成了这样的 structure 之后，它表现出了这样的一些 behavior，
所以这个可以有点像 dodge the bullet，你刚刚开始没那么想，
对，是的。
但后面 turn out 就是，
因为我之所以会有这个 observation 呢，当然也是我有在别的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案例当中，我看到了这种反向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再总结我看到了我的 team 形成的这种反应，我会发现会有点意思。
那么有个 hypothetical scenario， 当你教一个新的 manager， 他 build 这个 team 的时候，比如说他没有经验，你觉得他会听这个 suggestion 吗？或者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听这个 suggestion 呢，并不是说要以这个 suggestion 为核心来 make 你的 decision， 只是说 keep it in mind， 就是不要说太贪，说这个，我就是一股脑。全招，我有 budget， 我就全招 staff 以上，这事儿就完结了。有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如果有这个规定，其实会这个事半功倍。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具体的呢，我觉得是在 again 还是在 company 的这个需求上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知道了这个规定对 team 有好处，你就着 company 的这个需求。去看，哎，有没有机会去 integrate 这样的 structure 在 team 里？比方说，我有一些方向，对吧？我一些 swim lane 也好，或者 domain 也好，我这个 team 上是要分的。那有些当中，它后续有扩大的这个可能性，那我是不是给它来一个 senior junior 的一个搭配？那还是说我这可能这个方面我需要比较直接的、快速的产出，那我可能不能在这儿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可能后续等这个高产出的这个阶段过了之后，我需要稳定的 expand 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了解了解。好，那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 switch gear 聊聊 self awareness 的事情。就是 首先你可以聊，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 self awareness 代表什么东西。
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self awareness 代表，首先一个就是有一个 introspect 和 retrospect 的一个习惯。说我之前在 end of day 看到一个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什么家务做不好，做因为家务很多东西就是做千遍万遍，对不对？为什么做不好？就是有的人又能做得很好，其实因为他没有去 retrospect， 没有去 introspect， 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更快一点？是不是能效果更好一点？或者说他不愿意把时间花在 retrospect 这个家务这个事儿上？那对 leadership 来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一定要 allocate 一定的这个 mental bandwidth 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一旦有了这个，我就觉得有了一个 start of self awareness。然后综合这个，你可能考虑，比如说，去身边别的人身上去寻求一些，要么是 feedback， 要么是听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 observation 和他们的 perspective。包括比如说你就是说这个你自己作为 manager 的东西，你去听听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 manager 怎么样，对他们又怎么样感觉他们的 manager， 对吧？或者说他们也是 manager， 他们怎么 manage 别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帮助你逐渐的 gain more and more。
那比如说你自己平常会用什么东西去加自己的 self awareness？
这让我想想。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最朴素的，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
读书。
读书，对，就是有点cliché，就是这种书也挺多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我的。其实有的时候甚至不，这个有用的，并不是说这个书给你讲的东西一定是 100% new to you。你可能觉得哎，好像一大半我也知道，我也做嘛。但是一方面这个是个 reassurance， OK， what you're doing is important， is good， continue to do that， 对吧？然后你甚至可以给自己小小的内心表扬一下，也挺好的。那另一方面呢，有些东西你可能你在做，但是你没有，你是无意识做，你没有去想这个 implication， why is it important， why is it good， 你只是 naturally 在做，那你会有个思考，我觉得这也。另一个呢，当然有些东西是 completely new， 比如说你从一个 tech lead 做到 manager， 你开始要做 one-on-one，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one-on-ones？ You talk about， how do you talk about， 对吧？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 ，how to make feedback，
how to make feedback，
especially negative feedback。当然这一点，我认为我更多的不是从书上学来的，我是自己的实践当中逐步找到了这个方法。我的方法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是当然是你的内容要 constructive， 另一个是 articulate， why is behavior A or solution A a bad one and B is a good one， 或者说 at least why is B better。 那这个当中很多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很多情形其实不容易，但是如果你不能 articulate， 一方面其实你也没有想清楚，另一方面呢是不能清楚的 convey， 对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
这马上可以用了提升 self。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跟我女朋友谈论工作的事，她谈论她的，我谈论我的，然后她会有烦恼，会有烦恼，然后涉及到比如说涉及到 manager 的一些 interaction， 有些是烦恼，有些可能是八卦，有些可能是就是一些思索吧。这个会让我 expand 我的 horizon， 就是看看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是什么样子的。那好处是因为是身边人，所以你的这个 frequency 和 dose 非常可以很高，然后也可以掌握。所以我觉得 tactically 上这个很有用。当然为了面更广一点，最好是跟自己的朋友什么也有些这样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除了像书对你来说很重要，然后跟是 intimate relationship 讨论工作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那比如说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比如说 mentor， 你会有自己的无论是 coach 还是 mentor 去聊这个东西吗？
对我来说这一点我可能没有很好的建议，因为为什么呢？这一点上我认为我比较 lucky。 你也见到马彪了，我的 mentor 是所以他在很多东西上面有很独到的见解，然后我在他身边工作也很长时间，一是看他身体力行，二是这个当然也会有直接的这个 coaching， 那这个上面我觉得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让我很早期的时候就认识到很多就是说你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你这个和一般人聊也聊不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我认为我的一个优势，也是我 lucky 的地方。我暂时还没想到有什么办法去替代这个东西。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上次跟这个在聊 self awareness， 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今天 closing， 就也是问了一下他。首先我问了他 self awareness 对他重不重要，其次是多重要的问题。然后他给我一个观点， self awareness 是最重要的东西，重要到什么程度？他那不直接用 self awareness 这个词，他说是 perspective change， 这个换位思考这个事情。换位思考这个事情，他说他在一天，如果一天工作是8个小时的话，他至少是大于50%的时间是要进行换位思考。他毕竟是 aware 他自己，他还是 aware 别人的 perspective， 然后去进行换位思考。他对自己的 minimum requirement 是50%。typical 是75%的时间会进行换位思考。然后我还问他，就是 self awareness 对他来说有多重要，说这可能是在所有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当中，这应该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确实
这个就是我上次正好是通过你跟他认识，然后我就抓着他这样往外走，
简要采访一下。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是我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这个上面的东西。他会 keep notes of interaction with people， 当然这个 people 不是 every person， 就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所以他会知道怎么样去 like 他 have a personal log of what you care about， and 这个是他的一个 trick。 也是一个他 self reflect 的一个工具。我自己自问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 granularity， 至少现在。
Wow, that's very interesting.